好，我们再看讲义几三。复次，假设菩萨有四法所生，善法灭不增长，何谓为是？一，以较慢心、较慢心读诵修学《入伽耶经》。《入伽耶经》就是世俗的典籍啊，世俗的学问啊。如果花很多的时间去修学世间的学问，对学佛来讲是不是障碍呢？我觉得这个有不同的看法。那有人会说，佛法很深啊，佛法浩瀚如海，你用你一生的时间去努力修学的话都不够的话，都不够了，哪有时间再去修学其他的，学习其他的世间的学问呢？这是一种讲法。第二种讲法，我是觉得是世上佛法并不是跟世间法完全隔绝。我倒是觉得说，世间法佛法跟世间法就像什么，就像金字塔的关系一样。金字塔佛法虽然是很高，但是这个高是要从它下面的基础越深厚的话，塔才有办法更高。这也就是说，在中论上面有一句话，不从世俗地不得圣一地。因为我刚才讲到说一句话，说真正佛法其实主要在讲什么共通性。那么我们一定要在很多的差别相里面才有办法去觉悟那个共通性。如果只是把共通性告诉你，对你来讲没有用，一定要再从很多差别相里面才有办法去觉悟这个共通性。这也就是说，有很多人认为说学佛不要有太多的文字障，文字太多的话反而会产生障碍，所以最好不只说不要看世俗的学问了，经典也不要看了。如果世俗的学问会变成障碍的话，我敢担保第一个成佛的绝对不会是释迦牟尼佛。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本来是一个王子，一个王子他一定要学很多的学问啊，因为他对不对，不止他要学，很可能都还要请很多老师来教。那他即使不是当时世间最有学问的人，至少也是属于最优秀的那一等级的人啊，尤其释迦牟尼佛啊，天生异资质又比别人好，然后出了家之后修学歪道法，又需要学的各式各样的歪道法，他也不是一路就是只有学佛，所以他反而事实上他世间法以及其他的外道修行法门他都比别人清楚，比别人高明。在这样的基础之下，他才有办法觉悟成佛。因此世上如果从这个例子来看的话，世间的学问对学佛来讲根本没有障碍，不是障碍。因为如果是障碍的话，应该不会是释迦牟尼佛现成佛。那事实上如果我们看早期的禅宗上面的大禅师，也大概都是神通经教的，甚至有很多不止神通经教当为国师啊。你以为只有懂佛法就会当国师吗？国师要处理很多世间法。所以真正的佛法其实是我要从更多的世间的学问里面去凸显佛法。因为佛法是什么？佛法是纲领，世间法是细目。你如果只有细目没有纲领，当然它比较乱，没有架构。但是如果只有纲领没有细目呢？没有，只有纲领没有细目，根本就应用不上去。所以有很多人佛法讲得很好，可是在世间上面都不行。为什么？世间法不够深入，不够利落。你要在佛法跟世间法都要能够用得非常的圆融，才有办法成为真正的出色的法师，真正的禅师。但是如果说像经典上面讲了，以较慢心 读诵的话就是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呢？有的人会觉得说，哦，越读越觉得自己有学问了。事实上这个问题不要说佛法这么讲，老子以前就讲过，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日益损嘛，越来越有学问，可是越有学问的当下，你的慢心也就越来越重了。那事实上慢心佛法讲到最后，生死的根本是什么？就是我慢心了。从我见而生我慢，我慢才是最重要最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到了四果三果，才能够把我慢心完全降伏而证得阿罗汉果。所以我慢其实 是最细最难降伏的。那事实上有很多人说我慢是要比别人高明吗？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我慢不只是比别人高明，而且要觉得自己活着是有价值的。你为了肯定你活着是有价值，就要找很多很多事项来证明，那就在很多事项上面。所以重点不是修学世俗的学问，而是以较慢心来修学，就是问题。好，那我们反过来讲，如果以较慢心来读诵三藏十二部经，是不是障碍呢？以较慢心来修读佛经，其实也是障碍。为什么呢？因为佛经就是要消除你的慢心嘛，结果你读了老半天又变成增长我慢，那当然是不相应的。好，第二个，贪利养心一诸坛业。坛业的话，其实华语为施主，就是施主啊。因顺法师的解释是说，出家人依坛业而生活，也就不能不去坛业家。意思说出家人都要靠施主供养嘛，靠施主供养，为什么就要去坛业家呢？你有本事就坐在庙里面等他们来供养嘛，而不是到人家家里去说情啊，去用一些世俗的方法。事实上我觉得对施主最好的就是请他们进什么，进法堂，进禅堂。因为如果我觉得一般人，如果我自己得到法益，法益不管是在因为在修行上面有体验，还是说在知见上面能够稳定确实的话，就会有一种心，就是希望让更多人能够分享。这是最直接的心，最直接的心。那因为要让更多人分享，上就是要护持三宝，下就是要能够跟更多的众生能够觉法缘。因此如果我们今天为止，你的大护你最重要的护法是不学佛的话，那你就很辛苦了，非常辛苦。因为你必须用世俗的方法去跟他们打交道。那如果今天相反的，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求法心切，而且能够经常的深入经藏，经常的深入禅修，那你根本不用担心他一定会非常努力的护持佛教。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是不是说到坛业家了，到施主家。事实上我出家以来，我很少去这个一般居士的家里，包括我从来不去人家家里诵经。三年前我父亲去世的，是我第一次到什么殡仪馆，第一次到殡仪馆。你想我年纪这么大，60岁了，第一次去殡仪馆，为什么呢？我阿嬷往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家还没有改建，所以我们就在家里处理了。然后在这个我阿嬷往生的时候，我30岁，刚出家不久，然后到60岁，这中间我没有到过殡仪馆，也不知道殡仪馆长得什么样子啊。那表示什么？我从来不去做这些世俗的 应酬啊，那不去殡仪馆也几乎没有说为别人诵经，做佛事除了为我祖母为我父母做之外，我没有说为其他人做佛事。很多人很多出家众都把这个当作什么，当作第一顺位最重要的事情啊，但是我从来不做，为什么呢？我觉得最简单，下面所讲的就是说，出家人其实最重要就是要依你的法而得到供养。那依你的法当然是一个是自修，一个是弘法，依此而得到供养才是合法的。我们也看有很多很多的世间佛教有很多所谓的法会讲难听一点，其实都是要钱的。我说常常说这个是有会没有法，而称为法会，而甚至说有的还不是法会，就是根本就是，写什么牌位啦，写什么牌位超度亡者。我常常讲说啊，超度如果有用啊，一次就够了，为什么每年都要超度呢？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为了经济的问题啊。那经济的问题其实最直接的就是说要以法而得到供养，所以不能够说因为利养心而益助谈业。那有人就说，那我不是为了贪养利养心，我是为了让他学佛啊，所以去到世主家去啊。可是去了很多天很多次，他还是没有学佛。所以我觉得世上我在刚出家的时候就想过这个问题啊。其实最好的是说你一个你怎样的法师，你能够盖多大的庙是一定的。你盖的太大的话，没有办法发挥它的效果，你自己反而更辛苦啊。你怎样的法师能够收多少的心徒弟，那也是一定的，不要勉强。勉强的话家大业大，自己反而更辛苦的。那这当然，至于我的话，我很早就想通了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可以乐得轻松啊，用软体弘法，不要用硬体弘法。尤其在这个科技时代，软体是非常便宜的。今天还有人跟我讲说，你看一片记忆卡可以装多少 MP3 多少演讲，现在的记忆卡随便一片16G 32G 可以装多少。如果要求经的话，一片记忆卡大概把大藏经全部装进了，还绰绰有余啊。所以我很清楚，如果能够用软体的方式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廉价物美。好，下面我们再看贪三正匪菩萨，就是意思说对菩萨啊产生批评了。但是我觉得说这个我们不讲，我在讲义上面有一句话，不止正匪菩萨会推施善法，正匪外道凡夫也会推施正法，还有一个正匪过错都会推施正法。怎么叫做过错呢？就是有些人怕自己犯错，怕自己犯错就怎么样，就不愿意尝试。像有些人包括我以前的我都一样，就是所谓的完美主义。完美主义就是不希望自己有什么缺陷，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很完美。那我跟你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少的，因为天下大部分都是不完美的。所以今天为止，我们反而是要容忍某些的瑕疵，你才有办法做不同的尝试啊。在不同的尝试之中，自己才会在错误之中能够慢慢提升啊。所以要练习在不同的尝试之中，让自己的面能够更宽广。那事实上面更宽广的话，也才有一方面自己能够提升，二方面呢也才能够度更多的众生啊。不能够老是在象牙塔里面卖乖啊，然后塔外的世界是什么自己就完全不知道。 是所未闻经为逆不信，说没有听到经的话就不相信。那事实上如果没有听到心就不相信的话，你大概也不会学佛。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出娘胎以来就开始学佛的啊，一定是慢慢学、慢慢听、慢慢多的。所以事实上一般人不是用听已经听到还是没有听到作为判定的标准，是用什么？相应跟不相应。好，觉得相应我就深入，觉得不相应就不深入。但是我一直说相应有一个很重大的缺失，是什么？瞬息。我们所谓相应的话，大概就是属于跟你的习气相应的。所以贪心的人继续修贪心的法门，贪心的人 都修什么？就是修慈悲信念的法门，广结人缘啊。那嗔心的人都修什么？修出离心，不要跟这些人啰里吧嗦的啊。所以说你 越修啊，贪心越重，越修嗔心越重。所以用自己的习气做选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你说要选择习气跟我不相应的吗？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非常难的。不爱吃甜的要拼命叫我吃甜的吗？那是很难的。所以有人就问我说，那你觉得应该用什么标准呢？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主要有两个标准了。第一个标准就是说，如果我们第一个是说我们要看的是共通性，不是差别相。世间人其实都喜欢在差别相里面去分别啊，去计较哦。所以学问越来越多啊，心也是越来越混。为什么？因为都在这个差别相里面被分割了，而看不到。所以我们今天为止，如果我们今天要尽可能往共通性里面去做注意，那么共通性当然也每个法共通的范围是不一样。如果能够找到一种能够包容一切的，那大概就是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所以共通性其实跟包容性其实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的共通性共通的范围越广，能够包容性的心量就越大。那事实上我们要求解脱，其实主要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共通性要广，而包容性要够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法里面得到安身立命。所以我们可是很多人看的不是，比如说很简单的讲说，如果我们念佛念阿弥陀佛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对不对？可是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什么？这是差别相，是极乐就不是娑婆，是娑婆就不是极乐。如果我们反而讲过来讲是说，如果你心量大的话，到处都是极乐世界。这个心量大是从什么？共通性，是从包容性去讲的。如果你说我只要去极乐世界，其他地方不去，这个就是用差别相。差别相对很多人来讲是比较相应的。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不要娑婆世界嘛。可是如果你从共同性去努力，你可以把娑婆世界直接变成极乐世界。所以这两种讲法适应的是不同的众生，但事实上如果用差别相去讲的话，是世间法，不是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法一定是从共通性里面去产生更大的包容性。所以如果说所听到的经都能够相信的话，那其实也就不应该有包大贬小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说刚才所讲了，要怎么样去判断相应，不是以自己习气去判断相应不相应，而是要以三法印或中道不二法门。因为三法印不管是无常还是无我，那个都是属于共通性的问题，共通性的。那尤其讲到缘起性空中道不二，那是最大的范围，是最广的 而且能够包容一切的，这样的话，以这样的一个法门作为我们所接受的话，那当然就是适应的范围就越广，产生的冲突也就越少。下面再看，菩萨有四法所生善法增长不施，何等为是？舍离邪法，求证经典，六波罗蜜法藏，六心无骄慢，于诸众生谦卑下下。那前面所讲的啊，主要是求证经典，心无骄慢，于诸众生谦卑下下。我觉得如果就中道不二法门来看的话，你太过于谦卑的话，其实反而又偏一边了。实际上我们对众生来讲的话，最简单的就是平等，啊，彼此是平等的，不谦卑啊，也不矫慢。所以有些人跟我讲说，有很多人开口闭口啊，都是感谢感恩，哎，听久了其实蛮假的哈。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对人就是能够用平等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下面如法得施，资量知足，离诸邪命，安住圣种。如法得施，怎么样叫做如法得施啊？就是以我刚才讲的，以自己的修行，还有弘法得到信众的供养，这个叫做如法得施，资量知足。那世上所有的，只是适应我们生活所需的。离诸邪命，安住圣种。出家人出家众不以银龙经商或者赶鬼治病占卜算命看相等，从这些而来的生活之气都叫邪命。所以有人问我说，像慈济有很多人他们出家众都自己就是自立自主啊，其实我不认同。为什么呢？因为世上世间本来就是佛出家众本来就是应该以修行还是以弘法得到大众信众的扶持，这样才是最合法的。如果你自给自足，那跟世间呢还不是一样，而且自给自足很多牵涉到是世间的行业都是跟名利有关的。那像有很多地方卖的是世间的饮食衣服，这些其实都是供世间的。真正的佛法是不做这些事的。安住圣种，其实圣种是什么？当然就是佛种。那主要是对自己的生活要能够少欲知足，对饮食衣服卧具都是能够得到满足。第四个，乐于修习圣道，去除烦恼，也就是说能够在安居少欲而能够专心办道，不出他人罪过，其实不求人短。我觉得不求人短是可以的，不出他人罪过虚实其实是偏一边。为什么呢？不可以说别人的过有什么过错。我觉得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果你是一个讲经的法师，那现在外道猖狂，到处都是学说，你可以不出他人过错吗？所以我以前因为我常常在批评有些说法是不好的，所以有人就跟我讲说，国义法师你不慈悲啊，哦，你没有修行，修行的呢应该安于当下，不要像你这么尖利。我说龙树菩萨也不慈悲耶，他从头破到底耶。释迦牟尼佛也不慈悲，他你看在阿含经里面他常常跟别人辩论耶。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慈悲是把该讲的讲清楚，不是含糊笼统的带过去就是慈悲啊。所以说在这是就理而言，哦， 该说的要说，该破的要破，啊，不能够假慈悲啊。第一个是对人，对人而言的话，我觉得我们别人有过错，我们告诉他其实是慈悲他，因为我们希望他能够改过。这个跟在选举一样，专门找杂抹黑是不一样的，因为选举的找杂抹黑完全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啊。那我们在一个在宣传里面，主要是为了这一方面为了宣传清净，二方面其实也为了对方的修行。所以其实在原始佛教的宣传里面，所谓初一十五布萨，布萨是什么？是诵经啊，对不起，诵戒。在诵戒之前就会先几罪，哎，应该是两个。第一个是说我自己有错，我曾经犯错，自己先在大众面前发怒，说我曾经做什么错哈啊，现在跟大家说明白忏悔啊，这是一，然后等到忏悔完之后，然后再来就是看，有些人没有忏悔的，有些人明明做错没有忏悔的话，就是有第二种人，就是什么己错己过。但是在原始佛教里面，要己他人的过，一定要怎么样？要先跟对方，要得到对方的允许。比如说某某人，我要举你的过，不可以，一定要先跟对方打招呼，而且让他同意。事实上，在那个场合，你也没办法说不同意，对不对？因为在大众的场合，可是我觉得说，这也就是说，在佛教其实非常民主，他就算要举你的过，还是要先征得对方的同意，然后才举他的过。但是举了他的过的话，再来的话，就当然就是说像法官一样，要开始去评判，对不对？有没有真的有没有做这回事？有的话，当事人就要是。就要忏悔，而且就要受处罚。因此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建立僧团呢？主要是为了大家能够互相协助，彼此帮助。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故事嘛。如果你不要说建立僧团，我们为什么要共修呢？因为有的人在家里坐一坐坐不久就累了，就休息了。一定要借着共修那个力量啊，才能够坚持下去。好，我想各位打过禅期的人都知道，你在家里仍然有可能坐一天，不要说坐七天，坐一天都不可能坐的。但是坐在共修的时候，就一天一天一直坐下去，因为靠大众的力量。那同样，靠大众的力量才能自己在道心能够坚持下，心位才能够断正。所以释迦牟尼佛要建立僧团，主要是为了让这个佛法能够长时间的住持下去。那当然彼此互相举过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一方面维持僧团的清净，二方面维持个人的清净。但是我觉得说举过其实主要是什么？要以慈悲心，若以诸法不通达，作如是念：佛法无量，随众所悦而为演说，为佛所住，非我所解，以佛为证，不生处逆。也就是说，在佛法看到有很多自己不相应的，那应该想是说，那不相应，非我所解，为佛所知，所以不会产生抗拒。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所以不相应是跟你的习气不相应，还是跟你不相应？这两个要分清楚啊。有的是跟我的习气不相应，比如说讲慈悲哈，讲慈悲好像跟我的习气是不太相应的，可是讲慈悲本质上是没有错。而那 那有的其实是根本就是讲的理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为止，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去分辨，是到底是你讲的是有问题，还是跟我的习气是不相应的。事实上，我以我这样刚才说这样佛经一路看下来的话，其实有很多应该都不是佛说的，不是佛说的也不一定就是错的。那么我问你，佛说的就一定是究竟的吗？佛说的也不一定就是究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适应不同的众生而说的，如果那个众生不到究竟的话，他也不能够讲究竟的，讲究竟对他没有用啊。所以我觉得可以不去，可以不去记，但是不可以不去理，理的话一定要对，记的话可以不相应。因此我觉得我们对佛经啊要抱持一个大原则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书看得多的话，好坏就自然心里有数。尤其是说如果我们尽可能往共同性方向去努力，不是在差别向去看的话，你共同性应该越看的包容性就越来越广。那这样的话去看到佛理就会越来越就，如果讲的越讲越狭隘啊，表示这样的讲法是有问题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自古以来一般人讲经说法大部分都是按着经文来解释。那事实上各位听我讲经说法，常常会发觉我根本觉得对很多的讲法不太认同。但是所谓不太认同，不是说它是错的，而是说我们要把这个面弄得更宽广，这样的话对很多人来讲才是至少在理解上面以及在生活上面才能够更直截了当。现在我们大概只能够讲到几三因为时间的关系，几次再讲的话可能会超过时间。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看各位还没有什么问题。阿弥陀佛。